但是呢，是不能够得到无甚法忍。真正能够得到无甚法忍，是说在持名当下呢，在持名当下呢，就像我为大师他说啊，你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及法界体。那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及法界体，那么也它不仅是法界体呢，那么也是我们众生的本觉理性。也就是我们知道经典说啊，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呢，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清净法界，跟我们众生啊这个本觉离体啊是不二的。那么阿弥陀佛的清净法界总摄起来就是这个正念名号。那么所以说呢，我们透过名号就是摄受这个阿弥陀佛的清净法界。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持名的时候呢，我为大师他说，也就是始觉合于本觉。好，这个本觉呢，就是这个本觉呢，本觉离体就是这个弥陀名号，好，就是我们本觉离体。那始觉呢，就是我们建立了信愿持名的心。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刚开始是从事实，然后乃至慢慢的透过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观察能念的心跟所念的这个佛号是不二的。然后慢慢的这个时候从有能有所的事实到达十本不二的理持。那么这个时候不断的相续持名下去的时候，最后就能够证到生活不二的本体。也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生活不二的本体，就是能够证得法性，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证得无生法忍。所以这个就是说透过理持呢，好，然后我们也可以证得无生法忍，他这个理论的根据，在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里面呢，他说得很清楚。好，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在16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他也有讲到这个实际的例子。他说这个韦提希夫人呢，他不是因为啊感到娑婆世界的苦，他有请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了，来为他这个介绍十方诸佛国土当中啊，哪一个地方啊是无忧恼处，是一个清净安乐的境界。那么他希望他能够往生那个境界，所以呢，阿弥陀佛就为他讲16观，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那么透过这个16观的这个介绍呢，韦提希夫人跟他这个眷属啊，同时这个亲见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那么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完16观之后呢，韦提希夫人在这个时候当下就证得初地，证得无生法忍。好，所以这个韦提希夫人就是因为透过这个眼睛见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所以呢能够摄受这个功德，所以能够证得无生法忍。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摄受在佛号当中，所以当你能够摄受佛号的时候，就跟韦提希夫人一样，也能够摄受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所以呢，透过理持确实是可以使我们证得无生法忍。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多生多劫的善根是没有错，但是就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行得通的，它是有这个理论根据的，而且有经论的根据。那么这说明34文明得忍的这个愿力。好，那当然我们讲这三力不可思议当中，最主要还是佛力了，透过你对佛的皈依人心，所以佛力的加倍，所以能够迅速的成就。好，那接着呢，看到第35愿，脱离女身的这个愿力。好，我们看到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岂有女人？无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好，讲到这个脱离这个女身，十方的这个女人呢、啊，听闻佛号，能够脱离这个女众的这个，好，这个这种身世界，好，乃至啊能够发愿呢、啊，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在很多的大小乘经典里面，他会强调这个脱离女身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女人呢、啊，她这个身心世界来，以这个女人的身心世界来说啊，她如果今天想要修行呢，是有很多的障碍的。很多障碍呢，我们看那个经典介绍很多了。我们举那个一部经典叫《转女身经》，女人的女啊，身体的身，《转女身经》里面，她讲到这个女人呢、啊，为什么修行有那么多障碍？我们将她的义理啊，大致跟各位大致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女众呢。 当然我们讲这个都是平均值的，不是说一定每个人的，有的男众业障也是很重的。我们讲这个女人啊，大部分第一个呢，她男子的习气很重，比较起男众来说的话，她习气比男子还重，贪啊、嗔啊、痴啊、嫉妒啊，那些不好的烦恼心所那种习气啊，比男众还多。这个相信各位透过现实的观察，这是一个这个事实。第二个呢，女众的这个色身啊，修行上很多的障碍，包括这个身心的羸弱，不像那个男众啊，这个丈夫身啊，那丈夫身这个修行的话，堪能性比较强。女生呢，她的修行呢，就要靠愿力的支持，她因为她本身的身心也是比较羸弱的，那而且障碍比较多啊。那么第三个呢，女众啊，如果说她是在家的女众呢，她还有怀孕生小孩的这种痛苦，这种障碍。怀孕的时候当然要修行啊，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怀孕了生小孩，小孩生出来当然要照顾啊。那照顾的话，当然女众啊占很大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工作占了很大的部分。那这个整个当中，对修行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修行多障。那么第四个呢，这个女众啊，尤其在古代的这个传统社会啊，这个女众是隶属于男人的。比如说在家的时候靠父亲，那么或者靠父亲不在靠兄长，那么但是结了婚之后呢，靠他的丈夫，那么丈夫死了之后呢，靠儿子。好，那么在这个一般来说，尤其传统的社会来说，这个女众啊是为其他男众啊所隶属的。好，有的所谓隶属呢，就是说他本身呢、啊、不能够很自在，不能够很自在。比如说他今天想要到道场去，或他今天想要做什么修行，去或者他想亲近三知识，因为他是为他人所隶属的，所以他要修行。如果说他的如果说隶属他的这个男众啊，本身并不是佛教徒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修行呢、啊，就会有很多的障碍。那本身他身心的羸弱，他也没有力量去突破这个障碍，所以他修行呢、是更不容易。那么因此之故呢，在经典里面很多大小乘经典里面都提到说，这个女众啊，应当啊发心啊，转女成男，转成男众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个是比较好修行的。好，那么这个是说明转女成男的这个基本的动机的。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经文，他说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岂有女人，这说明这个所加辟的根基，十方世界那么世界有无边，那么女人呢，当然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些女人她们怎么样转女成男呢？底下讲到她的因地。那么因地的话呢，有必须修四个法门。第一个呢，闻我名字；第二个，欢喜心药；第三个，发菩提心；第四个，厌恶女身。记住这四个条件，可以转女成男。当然记住这四个条件的话呢，可以得到佛力的摄受，转女成男。当然闻我名字，当然这闻我们刚才谈到包括持闻持阿弥陀佛名号，然后呢欢喜心药，因为闻听了阿弥陀佛名字缘故呢欢喜心药，然后呢第三个乃至发起菩提心，然后想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发菩提心缘故呢，那么他觉得这个女生啊，这个果报体对修行来说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个凡夫了，那么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他厌恶女生，希望得到个男子身才好修行。好，那么基于这四个条件的话呢，就能够得到佛力的摄受，那么转女成男。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第一个解释，根据这个通途法门的这个解释的哈，他就是发起通途法门的信要，乃至菩提心厌恶女生。那么要是以这个净土门的解释呢，这个闻我名字乃至于厌恶女生，这个跟前面第十八愿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从透过第十八愿然后开出这个条件。我们看到第十八愿他讲到往生的这个资粮就是具足几个条件，他说至心，第二个信要，第三个欲生我国，第四个乃至十念。好，那么具足这四个条件的资粮呢就能够往生。那么同样的就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女众也是一样，闻我名字就是这个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呢，然后欢喜信要，就前面所说的至心信要这个条件了，然后再来呢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 就前面那个第十八愿所说的欲生我国，就是说他这个女众呢，他为了菩提道的缘故呢而发愿求往生，所以跟那个前面欲生我国是相同的，发菩提心而厌恶女生。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然后以净土法门的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他记住这样的条件，那跟十八愿是相吻合的，所以呢他才办法说真正的有保证说未来生生世世都能够转女成男。要不然的话，要是在一般的这种娑婆世界秽土的话呢，他虽然是暂时转女成男，但是他 有可能会退转，退转的话呢，所以呢他还不是很究竟。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意呢，他透过这个愿力，他的本意，那么古德解释说他是希望这些女众啊也是一样随顺这个第十八愿。你看这四个条件其实就是第十八愿开出来的，随顺第十八愿呢，然后呢求生极乐世界，然后求生极乐世界呢之后呢，这个都能够注意正念句，就不退转，那么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永远转女为成男。所以底下讲到这个果报，那这果报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个第十一愿开出来的。好，我们看第十一愿，他说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知灭度，就是说国中天人多注意正定聚。好，那么因为他注意正定聚，当然极乐世界是没有女人的了，所以到极乐世界的话，他的果报受终之后复为女上者不许正觉，这个他死了之后到极乐世界永远不会成就女身，除非说他成就法身之后，他到他方国土度化众生，那么现女人相，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真正的女人了。那么那是一种情况，不然的话就他本质来说，他永远是这个大丈夫相，大丈夫身了。好，所以这个是说明第三十五愿这个女转男生的这个愿力。好，那接着呢我们来介绍第三十六愿常修犯恨的这个愿力。那介绍这个愿文之前呢，我们先说明这个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安立三十六这个大愿。那么根据古德的解释，他是认为说，因为法藏比丘他看到啊，这个他方佛国土有很多的菩萨也是常修，也是修行烦恨，今生修行烦恨，但是菩萨死了之后呢，到下次投胎的话呢就有隔音之名，那隔音之名的缘故呢，所以大部分的人啊都退转这个菩提道啊，甚至更严重的啊，不要说退转菩提道，更严重的连学佛都不学了。就像那个印光大师印祖，他常常举例子啊，是那个苏东坡过去啊，是这个草堂青和尚啊，然后那个什么勤快啊，过去是雁荡山的高僧啊，那印祖他里面常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退转，那能够往前进的啊，我们说这个再来人啊，真的是撑愿再来的再来人啊，那是不多的，就那比例来说是非常的少，所以因此之故呢，所以他立了这个愿力，希望说啊，透过这个佛力的摄受，那么十方的这个众生，这个修菩提道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不退转，能够常常不退转，然后到达成佛为止，不然的话这个退转的因缘是非常多的。就像那个经年说啊，这个经年形容这个菩萨退转的量啊，他说啊，这个鱼子安罗花菩萨出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鱼子鱼所生的鱼卵，安罗花安摩罗花也是一尺以上，也就是花生出来一大片，还有第三个菩萨出发心，出发心的菩萨很多很多，他说三世因中多啊，第七结果少，你看鱼子鱼的卵啊，一个鱼卵可能有几万颗，一团的鱼卵可能有几万颗鱼卵，可能生出来只有几只鱼而已。阿摩罗花开得满山满野阿摩罗花，但是能够结果的就极少数而已。菩萨出发心也是一样，大家发心的时候是很勇猛，不吃不睡，但是呢出家十年五二十年或者甚至下辈子，大部分都退转了，及其结果少。所以为避免这样的遗憾，所以法藏比丘啊发起这样的一个愿力，常修烦恨的愿力。好，那我们先来看到这段这个经的这个经文，舍我得佛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烦恨，至诚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他说啊，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他底下讲到这个所加辟的根基啊，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当中的所谓的菩萨众，那么这些菩萨众的话呢，他们那个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这个闻我们强调是闻持的哈，闻而受持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他受众之后，他下辈子也是一样常修烦恨，常常的都能够修行烦恨，清净的烦恨。那么这样常修烦恨呢，他是到成佛为止，到成佛啊，都还能够常修烦恨而不会退转，不会有退转的情况。那么第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常修烦恨，当然就是说他常常。所以从这个常修烦恨当中，我们这个古德他体会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意呢，他除了希望，还是希望啊，这个他方国土的菩萨或者这个众生呢、啊，能够闻佛名号啊，这个闻我名字就包括欢喜心药，包括受持名号，乃至欲生我国，好，能够受持名号，能够发心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住于正念居，才有办法真正的永远都能修烦恨。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意的哈。那么如果不能的话呢，这个时候才是常修烦恨。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方的秽土的菩萨，那么透过佛力的摄受，那么他也能够常常的修行烦恨。但是呢，有时候毕竟凡夫还是会有退转的时候，但是因为佛力的摄受，所以比一般的退转来说那是好多了。好，所以这常修烦恨的情况。那么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不满这个愿的话呢，是不取正觉的。好，那么前面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常修烦恨的愿力呢，那么从这个35跟36这个愿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从这个愿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也有法华经的道理在里面。法华经里面讲到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必定成佛。那在无量寿经里面也是一样，同样道理。前面第35愿讲到女人也可以成佛，你看要是以小乘的经典来说，女人啊，她很多的障碍，她不能做魔王，她也不能做转轮圣王，她也不能成佛，不管做好事做坏事，做最好的都她都沾不上边。但是呢，以大乘就是法华经的观点，女人可以成佛，乃至36愿呢、啊、讲到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个跟法华经的道理啊，也都是一样的。在这个36愿的哈，36愿的这个部分啊，在宋译本其他译本里面，他说啊，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他这个宋译本他里面讲的不是菩萨众，他讲到的是声闻缘觉，无量的声闻缘觉，然后呢底下意思一样，然后到最后都能够成佛。那所以说，透过宋译本的文字，我们更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声闻成佛，那这跟法华经的这个道理啊是完全一致的。好，那这是第36常修烦恨的这个愿。好，接着呢看到第37天人致敬的这个愿力。那36跟37这两个愿，我们先将它做个比较哈，古德将做这个比较。36成就烦恨，常修烦恨，这个成就烦恨是偏向于自利来说的，自受用来说，能够常常修行佛道。那37天人自敬，就是说就了利他来说，那么在利他的时候呢，这个具足大威德，那么都没有任何的障碍，为天人所恭敬所皈依，是众生的这个依止处，那么这就利他来说，这是第一个分别。那么第二个分别的话呢，36愿就的未来世来说，他未来世生生世世常行佛道，常修烦恨。那么37愿就的当生，你今生能够持佛名号，那么当生就能够成就这种利他的功德，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说明37愿他这个立愿的缘由，为什么要立下这个愿力。根据古德的解释啊，他说啊，因为法藏菩萨他看到啊，或者他方国土的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虽然说他本身也是具足功德，但是呢 不能够得到其他这个众生的恭敬，恭敬啊。那么甚至更严重的，还会被其他的这个众生啊所轻视，甚至毁辱，甚至打骂。好，那么当然，如果菩萨他这个愿力是坚固的话，那还好。但是毕竟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三世因众多啊，这些结果少啊，大部分的人呢、啊，大部分的菩萨，好，尤其凡夫菩萨，面对这样的境界，大部分都退转了。那么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就像那个舍利佛，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第十天的考验，所以他是从六柱大圣的六柱退转到小圣的这个路上去的，好，这是很可惜啊，好，所以因此之故呢，阿弥陀佛就发愿说，希望佛力的摄受是十方的众生持佛名号的众生呢，都能够啊，他行菩萨道都能够得到他方众，那个他方众生的这种恭敬供养，得到这个皈依，那么因此之故，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能够自在，没有障碍。那么因此之故，当然他也比较不会退转。好，有这样的利，有这样的利益在。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说：“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坐立，欢喜信要，修菩萨横。”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好，那底下讲到迦毗的众生呢，哈，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诸天人民，十方世界的所有的众生，不一定是菩萨，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闻我名字，他们怎么，他们修什么因呢？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坐立，欢喜心要求菩萨恨。是他们这些众生啊，他们因地的修行，就是说听闻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字，当然这个名字包括听闻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听闻阿弥陀佛这个净土的功德，和听闻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四十八大愿等等，这一些的从因到果的功德，包括在内。那么因为听到这一些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心中啊欢喜赞叹，所以五体投地，稽首坐礼，能够天天不断的礼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乃至呢欢喜心要修菩萨恨，乃至呢能够以欢喜心要的心呢来随顺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所修行的菩萨恨。好，就是说他听闻法藏比丘因地里面发四十八大愿，无量劫的这个精进，那么无量劫的这种积功累德，那么心中欢喜赞叹，那么顶礼，那么顶礼只是深夜的，那么一夜的欢喜，一夜的话呢是欢喜心要，乃至一夜的随喜而随学来修菩萨恨，随学法藏比丘、法藏菩萨因地所修的菩萨恨。好，那么他因地里面能够这样随学的话呢，能够这样修行的话，果上好诸天世人莫不致敬，他得到利益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天人，他所教化的这个众生呢，莫不致敬，都能够恭敬皈依这样的一个修行人。那这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第一个，就因果来说，因果来说法尔如是的，决定是这样子的。怎么说法尔如是呢？就像我们举个例子，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说啊，根据经典记载，他说他当他成佛的那个时候呢，三千大千世界的树木啊，不要说有情啊，天人啊，乃至树木，同时啊，像释迦牟尼佛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弯腰啊，这个问讯，向他问讯顶礼。那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在因地里面啊，常常恭敬，那么恭敬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果上当他成佛的时候，所有的有形无形同时恭敬他，好的因果相随顺的。我们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比如说啊，很多例子，比如说他曾经做过常不净菩萨，看到一切的人呐、啊，就跟他顶礼，顶礼这个众生的佛性。他说、啊：“汝等皆有，我不敢轻于汝等皆有佛性。”但是别人打他骂他丢石头，他也是一样顶礼他，我不敢轻于汝等皆有佛性。他对一切众生呢、啊，都能够这样恭敬的。不断的恭敬乃至礼拜，那么有这样因地的缘故呢，所以果上啊，这个法如是 他果上的时候得到一切天人的归养，归依啊。好，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因地里面常常归依礼拜，尤其礼拜阿弥陀佛的话，那么果上你今天要去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时候，自然而然得到别人的归依，别人的礼敬，这是一样的，因果发而如是。那么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因为啊，这个他今天所皈依所礼敬的境界是阿弥陀佛，这个是三界当中啊最殊胜的福田。那么因为他这个田啊是殊胜的缘故，所以呢，当他能够这样皈依礼拜阿弥陀佛的缘故，所以他所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他有福报力的缘故呢，所以众生看到他，自然而然就跟他就自然而然就能够归顺他。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要设，你今天要自立的话，智慧最重要，因为你要断烦恼，智慧最重要。但是你今天要利他的话呢，你的慈悲心跟你的福报最重要。也就是说，当然你真的要你要给众生真实利益，当然你要有智慧的哈，不然开口乱道不行。好，但是你今天要摄受众生的话，重点还不在于你的智慧，而在于你的福报力。你看一个人呢、啊，他有福报力哦。他讲的话不见得很有道理，或他讲的话不见得说多么会讲话，但他讲话哦，别人就是很摄心，很专注在听。比如说某某人，他讲话没有，算是没什么道理，甚至邪字邪见，但是因为他福报很大，所以他讲话别人就马上就能够信受奉行。那我们呢，没有福报，你用佛陀的教法来跟他讲，他讲的话不对，你讲一百句抵不过他讲一句。为什么？因为福报不够。所以今天我们来利益众生的话，福报啊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那所以因为他皈依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福田的缘故，最殊胜的福田，所以他福报大，所以呢一些天人都能够致敬皈依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好，这是第二个理由。这结论呢，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取正觉。那么这个是说明天人之境的这个愿力。当然这个关于这个愿力啊，我想从历代的这个净土宗十三祖乃至这个净土宗的很多的这个祖师啊，修净土的很多的祖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错的例子，绝对正确的例子的。你看就像那个，你看永明延寿大师，永明延寿大师他一生啊专修净土，然后呢万善庄严净土。所谓万善庄严净土，就是说他早上啊修108个佛事，所以108当然不一定108个了，他早上啊护持大众啊，或者放生啊，或者为人受戒啊，为人讲经说法，或者做很多的住宿啊，好，然后把这些回向到净土。那白天的时候这样子，那晚上的时候呢，他不睡觉，他到另外一个山峰上面去啊行道，高僧念佛行道，他说日刻十万声，他一天啊念佛念十万声佛号，他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不睡觉，这样走啊走啊走啊念十万声佛号，那么他就这样一生不断的这样修行敬业，来持佛名号的缘故呢，那当然也包括礼拜了哈，所以呢不仅得到这个现世的这个众生的恭敬供养，乃至这个幽冥界的这个阎罗王也恭敬他。怎么知道呢？因为有一个出家人啊，他在那个永明延寿大师往生了之后呢，常常到了这个大师的塔那个地方，天天去绕塔旋绕。那别人问他说：“为什么你要绕这个大师的塔呢？”他说啊：“因为我曾经呢、啊、有一次在那个这个因缘当中啊，到那个地狱里面去，那到地狱里面去呢，看到阎罗王。那么阎罗王他在办公的之余呢？”他对着一个那个办公室啊，挂了一个那个高僧的画像，他每天对那个高僧的画像啊礼拜。那他问这个阎罗王，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阎罗王会礼拜他呢？那这个阎罗王就说啊，这个人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啊，他是个大菩萨，他现在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明上身了，所以呢，我因为尊重他的缘故，所以我礼拜他。所以呢，这个出家人听了之后，当然也相对他对这个大师啊，永明延寿大师也非常的尊敬，所以他也就是出来 出定之后呢，他就去天天寻找这个大师的堂。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就知道，确实，我们要是能够恭敬持佛名号乃至礼拜阿弥陀佛的话，那么相对的因果啊，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他人的这个供养、恭敬和礼拜，这是因果反而如是的。好，那这是37愿天人之间的这个愿力。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前面所说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明。
我是慈悲，那个就是33愿，他这个蒙我光明处集体者，好像也没有直接说我那个闻我名号这样子。
对呀、啊，其实说如果说不持名的话，但是佛的光明来接触他的身体的话，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得到身心柔软的功德，好，也是可以。就是说，你看有的人他也是可能不是念佛，但是他有善根福德，接受佛的光明，比如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人看到佛陀，他也是身心柔软。但是我们会谈到持名，就是说持名是个很好的媒介，也是我们末法时代的话，我们是拿着佛前佛后的时代，你要见佛啊是非常非常困难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见佛呢？是透过持名。那么透过持名的时候呢，名号当中就具足佛的光明的功德，所以呢在持名当中就可以得到佛的光明的功德的摄受，那么可以身心柔软。就是说古德会把这个愿文呢汇归到我们现前，我们实际上修行的方法我们做得到的。比如说不然你要没有持名这个名号的媒介的话，我们很难啊跟佛的那种跟佛那个功德能够相接触，很难，因为那个毕竟如果靠自力的话，毕竟你自己身心相当的清净，那具足种种的功德，那才有办法跟佛的功德能够相接触，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好，前一次
法师慈悲，请问法师，那个为什么那个就是闻到阿弥陀佛名号要受众之后才能够常修犯恨？为什么不能在现身就可以？
现身也可以啊，现身也可以。你看那个很多愿，你看愿文里面讲到很多现身的利益，对不对？我们不讲别人，你看单第33愿，对不对？身处其体的身心柔软，我们刚讲身心柔软是什么？业障消除了嘛，它是佛光的照耀，业障消除，它才会身心柔软啊。那它业障消除的话，它自然会就是修，它自然就是说自然会修烦恨嘛。一定会加强它的烦恨。它今天当然它会，它今天会得到佛光的照射，一定是修行而来的嘛，对不对？不会平白无故。那修行而来的，那么它得到佛光的加倍，这个时候它更能够加强它的这种烦恨的力量。还有很多的愿呢，很多愿文都会提到现世的利益，不是说等到往生才有。好，陈英师，
法师慈悲，就是说36愿那个修幻恨是，就是说他能出家修幻恨，还是说在家也修幻恨，还是
在家也是可以修烦恨啊？就是说，反正烦恨不管出家在家，就是说烦那种清净嘛，清净的意思，他随顺。这个诸佛这种清净的这种三业就称为烦恨，但量有浅深的不同了哈。啊，随顺的清净的三业都是烦恨。
哦，不单只说不淫欲这件事情。
通常讲烦恨的话，通常是讲不淫欲的。讲标准的话啦，讲到要讲到标准的话，要心量具足不淫欲。
我说广量的就是火的清净三业，随顺火的清净三业。
对，那是。比较一个低的标准，一个比较正常的标准，应该就是说我们讲修烦恨就是不淫欲，乃至要是以大乘来讲，大乘的烦恨是什么？就四无量心，我们讲涅槃经讲到五种恨文嘛，对不对？那五种恨文当中，烦恨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利他了，还不只是一种亲，还不只是一种小乘的那种少事少恼的清净，它还包括一种清净心当中所发起来的妙用。就四无量心来摄受众生，那是大圣的反恨。好，很长时间。
法师慈悲，那个我们这边修菩萨恨跟修佛恨，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他这个地方修菩萨圣的话，他讲的是说修法藏菩萨因地里面所修的这个菩萨恨。好，那修那个修佛恨在哪一段？我看，哦，在那个第39面的第二行，对不对？
嗯。
就修佛恨，那佛恨的话，其实也是他侮辱佛的智慧，然后来随顺佛的智慧而行，其实上都是一样。只是说，就是就他本位来说，哈，他是菩萨，就菩萨恨。但是，就他所标，所他就他所希望到达的目标来说，他想成佛，所以说他修的是佛恨。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哈，只是说讲的角度不一样。他本位来说他是修菩萨恨，那么他随顺诸佛这种清净心而修而修的话，那么想达到诸佛的清净心，那么这个称为修佛恨。对，是同一件事情的。
同一
就是说，和同一件事就是说，他一样都是侮辱诸佛的智慧，侮辱诸佛的智慧呢，然后来行六波罗蜜，然后来度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菩萨恨。那么那这个菩萨恨呢，他是随顺诸佛的这种清净心，所以也称为修佛恨。本行师，
家长慈悲，学生就问了第36大愿，他这边说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犯，他这个受终之后是说受终之后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常修犯呢，还是说他是在他的就是他的一个他原来的一个世界里面修？
根据古德的解释，就是说古德认为说，阿弥陀的本意应该是说，到极乐世界才有把握说能够永远修梵恨。那如果是他方秽土也可以，这个地方也包括他方秽土，但是这个比较就是这个是间代的，间代的利益，主要利益是希望他们能够往生净土，才能够真正保证不退转嘛。那如果是说在他方的秽土，如果是他方的净土可能还好，那么他方佛的摄受还不至于有问题。那么如果是他方的秽土的话，那这个是间代的利益也是有，但是就是说长修就长，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像地图那么样的殊胜，那么有把握了。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33到37愿这五个愿都是从文我名号，这个文就是文词，然后词这个文词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而来的。好，透过你看，透过文名，33愿可以得到这个业障消除，身心柔软。34愿可以，甚至不仅身心柔软业障消除，还可以证得无生法忍。那么35愿再从浅的来说，可以脱离女身，然后女众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么36愿呢，讲到声闻一切众生都能够常修梵恨，都能够成佛。那么37愿就利他来说，念佛的话可以得到天人的归养。好，那么这个都是持名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想凭菩萨的道来自利利他的话，持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末法众生持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跟各位再重新定义一下，所谓闻我名字，它这个量是到什么样的一个量。当然闻我名字这个闻呢有几种情况，第一个耳朵听到，比如说我今天讲阿弥陀佛，各位听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叫耳朵听到耳闻。那么耳闻的话呢，当然他的功德啊，现世是如果他没有皈依的心的话，现世是没什么太多功德。但虽然说现世没有什么多少功德的话呢，但是像偶遇大师他说啊，这个食少金刚啊，决定不消啊，如土度谷啊，稳进远近皆上。就是说，他今只要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只要听到这个佛号的话，他未来世啊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得度。但是这个利益是在久远的未来，不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不是这个愿文所谈论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愿文所说的闻我名字，不是说你跟别人讲阿弥陀佛，他耳朵听到就能够证无生法忍，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以耳朵听到那个不算，那个是因为没有皈依的心，不是这个地方所谈论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谈论的闻我名字的闻呢，是闻持，闻之后能够受持。那么这个受持的话呢，那么根据偶遇大师的这个分别，又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事持，一个理持。那么事实的话呢，就是有能有所，有能归的我，有所归的净土的功德，名号的功德，归的阿弥陀佛。那么透过这样有能有所的归，这个心中很释然的归，那么这个时候是事实，这种事项上的闻我名字。